大鱼。那么刚才呢，我们大家已经读过今天的经文，那么这个经文那么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跟随耶稣做门徒。其实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啊，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使万民做我的信徒，耶稣基督永远都是用门徒这件事情。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门徒。那么什么叫门徒呢？门徒就是决心跟随基督的人，并不是说我到教会来受个洗，然后呢礼拜天来做做礼拜，甚至这个奉献袋传到面前的时候我丢点钱在里面，然后其他的事情我自己做我的事，这种不叫门徒。门徒是把自己的一生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要跟随耶稣的人，这种人叫做门徒。上帝要我们做这样的基督徒，不是做一个一般的基督徒。好，我们今天就不再读这段圣经。我们发现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句型重复了三次，就是若不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这个在英文里面叫做 double negative 或者叫双重否定，是一种强调的语气，那么代表很重要。那么这三次经文呢都是讲如果不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这是做门徒的三个条件。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围绕着这三个条件啊，我们来看怎么样子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条件第一我把它叫做爱主胜过爱一切。英文经文这样讲，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他要求我们要爱他要胜过爱我们自己的性命。意思是说如果要选择爱他和是爱我们的性命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爱他。所以历世历代有这么多的人为主寻道的人，那么这个是啊，其实你不要担心，这个为主寻道是上帝特别的拣选啊，我们大概一般来这样都没有这个机会哈。对，所以你不要担心。好，那么这跟我们所知道的大诫命啊是一致的。大诫命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就是说你要尽你一切的一切要来爱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昨天举手决志的人今天大概听了哇要这样子，他赶快从后面就溜掉了哈。你慢慢听啊，事实上是非常有趣的啊。好，所以爱主要胜过一切，那么也就是要甚至超过自己的性命啊。那么请问怎么样爱上帝呢啊？假如说是这里有一个很可爱的小 baby，那么我们就把他抱过来，哎呀亲亲啊，真是可以爱他，对不对？上帝是个灵，你也不能够去 hug hug， 对不对？你怎么爱他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有办法爱他的。圣经上面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啊。你如果愿意遵守上帝告诉我们的道，你就是爱上帝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是我们简单的，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哈。我们今天先从夫妻的关系啊，我们来讲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5节讲得很清楚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些做丈夫的人，你如果爱你的妻子，你就是爱上帝啊，就这么简单。那么爱妻子并不困难，特别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哈，哦，两个人就是如胶似漆啊，啊，非常甜蜜的时候，那个时候爱妻子不难。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啊，这个妻子就不那么可爱了啊，特别是一天到晚在你耳朵旁边唠叨唠叨唠叨，哎呀，真是不可爱啊。你知道妻子可爱的时候，你爱她啊，这个不难。其实啊，不逊的人也照样能够做。所以你妻子不可爱的时候，你就爱她，只不过是一个信徒而已。妻子不可爱的时候你还爱他的话，你这就是门徒了。所以说门徒就是说你把神的话语摆在前面，不是照你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心里面的想法去做啊，把 上帝教导我们的道摆在我们的第一位啊。上帝例如说你妻子可爱的时候你才爱她，上帝说你要爱你的妻子 no matter what， 就说你妻子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去爱她的，所以妻子不可爱还是要爱啊。那么姐妹呢，姐妹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爱上帝，丈夫不讲理的时候也要顺服他。我们举个例子哈，我们大家都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其实亚伯拉罕变成信心之父以前呢、啊，他做了很多的糗事啊。那么这个是其中之一啊。我来读给大家听哈，这是在创世纪20章，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比斯和朔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这怎么回事啊？这个亚伯拉罕的老婆叫做撒拉，这个撒拉人长得非常的漂亮，讨一个漂亮的老婆啊，很多烦恼。对，那么这个每到一个地方去啊，人家都打撒拉的主意，如果人家知道啊，这个旁边这个人是他的老公，为了抢撒拉就把亚伯拉罕杀了，你懂吗？所以亚伯拉罕很清楚知道他有生命的危险啊。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在埃及啊，他也是这样子，他为了要保护自己啊，他就跟撒拉讲，他你不要叫我老公啊，你叫我哥哥啊，因为他们原来是同父异母的这种啊兄妹啊。但是虽然是那个时候允许近亲通婚啊，但是一旦结婚以后兄妹的关系是绝对终止了啊，就是夫妻的关系。但是呢他为了要保护他自己的老命啊，所以呢他就说，他说我是你的哥哥不是你的老公啊，啊这样子人家如果把你抢去的话就抢去算了，就他劳命重要啊。所以你说这个这样的男人呢真是不能想象的啊，对，他还是信心之父啊，你看啊。哎，这是第二次啊，这是第二次啊。你看到没有，撒拉并没有反抗哦。撒拉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啊。好，我们继续看哈。所以又要称撒拉，叫他是这个老公哈，他要称呼撒拉是他的妹子。这件事情呢以前发生过在埃及。所以呢撒拉这个第二次的这种不反抗的顺服绝对是一个自愿的一个顺服，并不是被他骗了，因为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啊。好，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但是你看到没有，神却干预了。因为夜里这个亚比米勒王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对撒拉下手的时候，神在夜里向亚比米勒王显现，然后告诉他说，你是个死人啊，啊我如果在夜里面梦到神向我说我是个死人的话，我大概会从床上面一下子跳起来，对不对啊。那么结果呢啊，神告诉他这个人啊他是有老公的啊，那个老公呢是他旁边那个人啊，不是他老哥，是他老公。结果呢神干预的结果，事情的结果并不坏，你如果把这段圣经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这个亚比米勒王不但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还送了亚伯拉罕许多牛羊仆婢什么等等等等，亚伯拉罕赚了一笔啊。对，所以这个结果并不坏啊。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不是要效法亚伯拉罕啊，我们要效法的是撒拉啊。所以撒拉呢顺服的不是软弱的亚伯拉罕，乃是什么？乃是发命令的上帝。所以当你顺服上帝的时候，这件保护你的这件事情就已经不是亚伯拉罕的事情，乃是上帝的事。所以上帝就亲自干预了啊。姐妹们，这样的顺服不容易哦啊。我有一次问一位姐妹，我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做，她想想给她一个耳光。又问另外一位姐妹，我说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做，他跟我说，长老啊，你觉得我长得还年轻漂亮吗？姐妹们心里想什么我从来没搞清楚过。如何爱上帝呢？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我们非常的熟悉，可是呢我们却没有真正的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般人呢认为主为我死，哎呀我感谢他。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上帝除了要为我们死以外，上帝还非常希望为我们活啊。He wants to live our lives. 哎呀，我怎么样活我自己知道啊。我怎么样活得有点困难的时候我再来找你啊。对不对？我们一般人都这样啊，是不是？错了，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上帝要活出我们的生命出来。你愿意吗？他不逼你哦。你愿意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吗？让耶稣活出你的生命出来吗？这是上帝的要求，上帝的命令啊。好，我就想起啊，在几年前在中国的北京的海淀，那里好多的大学啊，都是有名的大学，什么北大清华人大都在那里，每一个大学里面都有团契。那一年六月份的时候，应届的毕业生啊，他们要毕业了，所以有一个退休会在北京的一个郊区哈，这个所有的这些学生呢到那里去了以后，一进门的时候这个招待给人发了一张小纸条，一个铅笔，然后进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讲台前面呢有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放了两个水桶，水桶旁边各有一支小蜡烛没有点燃，然后讲员就开始讲道了。讲员那天讲道很简单，就这句话，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讲员说，你们都是我们中国最好的大学的毕业生，你们都是基督徒，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毕业以后最想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有没有交在上帝的手里？上帝如果让你这样子做，上帝自然会成全你。上帝如果不要你这样做的话，你愿不愿意顺服走另外一条路？哇！然后这个讲员就跟他讲，你们现在把你最想上帝成全你的事情写在这个纸条上面，好，大家跪下来祷告。然后呢，你如果圣灵感动，你就站起来来到前面来。讲员就把那两个蜡烛点起来，然后你把你的指头在蜡烛上面烧掉，然后丢在水桶里。哇，全场静默，没有一个人到前面来的，大家在那里哇一直祷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我后来听这个参加这个退休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们讲，他说他们开始就有人哭了，跟上帝在那里角力啊，说是说啊，我最想要到美国去，我已经拿到哈佛大学的全奖，难道我写在这里纸头烧掉我就不去了吗？于是姐妹说，我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难道我把纸头烧掉这工作就泡汤了吗？所以她在地上挣扎。这个时候呢，就听到讲员讲了，他说，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所要求你的是把你生命当中最想的这件事情摆在主的手里，而不是让主来成全你这个事，乃是让主来引导你的生命。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你到哈佛去的话，他自然会祝福你到哈佛去。假如上帝不是要你到哈佛去，你自己勉强跑到哈佛去，你虽然在北大是这个名列全茅，你到哈佛去以后发现哇，全世界的精英都在那里，你就发现你读不下去了，这条路不见得是上帝要你走的。但是你如果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摆在上帝的手里的时候，这条路走不下去，我虽然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掌管明天的主牵着我的手往前走，你愿意吗？哦，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就有人走到前面来，把那个石头在火上面烧掉丢在水桶里，回去以后跪在地上哭啊，整个的会场一片都是哭声，非常感动人。经过这次大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说，这是我所一生当中所经历的最好的一个退休会，因为在这个退休会当中，我真正的彻底的把我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这是门徒。我不知道在座你们信主多年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有没有真正的跟主讲，这个是我最喜欢要做的事情，我现在愿意把它摆在你的手里。你要成全，非常高兴，你如果不成全的话，愿你的旨意成就。你愿意这样做吗？这是门徒。好，条件第二，我把它叫做背十字架跟随主。因为经文这样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背十字架，十字架代表死亡啊。我昨天已经说过，死这件事情是代表分开的意思啊，在原文里是分开的意思。圣经里面呢有一句话，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一个东西叫做世界。我们信主以后，如果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要跟一个东西叫做世界的要分开。你分开就是你对世界已经死掉了。这个世界是什么东西呢？世界就是我们这一个，我们生活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个社会当中有许多大家觉得非常流行的东西，大家都一窝蜂要往前面，都要去寻求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不见得是上帝要你做的东西，而且那个东西也不见得是对你好的。你如果愿意做一个门徒，你愿意跟这种世界上面的价值观分开来，你改变你自己的价值观，以前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的，当了一个门徒以后，我们开始以神为中心，神是我们生活的重点，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观念开始以神为重的东西是最重要的。那么我跟我的太太已经做门徒训练已经做了很多年，我们用了那个门徒训练的教科书哈，里面有第一本书就是什么，就是要培养一个永恒的观念啊，什么事情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才是真有价值，在永恒里面没有价值，只在现在有价值的不是真正的价值。我第一次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是我在那个时候在匹兹堡，我在我们家住的地方是在那个 bus line 上面，就是公交车的上面，有的时候我就坐公交车，我不开车啊上班。那一天呢，我下班回来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车子停在我的车道上面，那个后面呢被人家撞了一个洞，凹进去一块。我说奇怪，这怎么会这样？我就问我太太，我说你今天是不是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我的车啊？我太太说没有啊。哎呀，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在整修房子，肯定是那个整修房子的人呢、啊，他到他的 truck 不小心撞到我的车子哈、啊，凹进一块。像这种事情的话，我当然很容易啊。他那个公司是谁？是什么公司？然后去打电话，然后去给找到我，他肯定会赔我的，对不对？应该没有问题。但我转眼一想，我这个礼拜天要讲道，我是花时间去找保险公司，找这个公司去交涉，然后把它赔好呢？还是我好好的讲道，哪一件事情有永恒的意义呢？我想了一下以后，我就决定不管这个车子了，我就把我的时间摆在我的讲道上面，对不对？哎呀，那一个礼拜的讲道讲得特别好啊，原因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心态的改变，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我选择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事情啊，对。就我就开着那个车子后面撞了一个洞的那个车，那样的车子开了好几个月。就有一天我去做车子的维修的时候，那个维修的那位那个工人呢、啊、是一个韩国人，他也是一位弟兄啊，他跟我讲，哎，说你这车我可以修啊。我说多少钱？$80。哎，怎么这么便宜啊？$80就能够把它解决了。哎呀，我说上帝给我的这个恩典呢、啊、是远远大过$80 啊，对。所以呢我就叫他修了啊，对。没有错，从人的角度来看，我自己赔了$80，对不对？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个$80就变成了一个永恒的价值。阿们。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哈。我们在我生活当中随时都有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啊。什么事情有永恒的价值你就做。没有永恒的价值你可以摆在一边 慢慢做或者根本不做。好，是这种价值观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如何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是要受苦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背十字架。我听一位老传道人跟我这样讲，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台湾传福音，他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跟他说，说是哎呀，我这个家里面的十字架就很重啊，好苦啊。牧师说，你的家里面十字架怎么回事啊？他说我有两个老婆，这个大老婆跟二老婆啊，两个人互相的吵架，吵得个鸡犬不宁啊。哎呀，他说我这个十字架很苦啊。对，那牧师跟他讲说，这个不叫背十字架，谁要你娶两个老婆的？你娶两个老婆是犯罪，你现在是受到罪的后果恶果，对不对？这不叫背十字架啊。所以背十字架是要受苦的啊，为主受苦，要对付自己的罪。我们一般人对付自己的罪啊，都是向这个上帝祷告一下，主啊，你我这件事情做错了，求你原谅。你知道在上帝面前认罪很容易的，但是一个罪要彻底的认罪的话，你得罪人的地方你也要去认罪啊，向那个人认罪啊。向神认罪容易，向人认罪是很难的。我在田纳西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楼底下一个教授打一个电话给我，他是一个犹太人啊，对，他跟我说，他说我们明天呢，是我们犹太人的赎罪日要到了，当我们每一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呢，我们要在神跟人面前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对，他说我要向你抱歉。哈，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去年呢，你有一个这个博士后到我的实验室来要了一个试剂，然后呢做了实验以后呢就你就发表论文，那么我当时的想法是你这个肯定要把我当做共同作者哈，结果你没有，你只不过是感谢我一下啊，我心里面很不舒服，我在心里面骂你。对，但是我知道我不对哈，所以我向你道歉。哇，我心里很感动啊，他骂我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这件事情也没有做错哈，按照我们的行规啊是不一定要把他当做共同作者的啊，对，只要致谢就行了，对不对？他完全可以不告诉我，但是他却告诉我，他向我认罪，他还不是个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很少做这种事情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要对付自己的罪，在得罪人的地方要在人的面前也认罪啊，这点是不容易的事情，彻底对付自己的罪。好，然后呢，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哎，从小事开始啊。不要高言大志，这哇，这要为主寻道啊，这个轮不到你啊。对，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小事，我举个例子啊，我从小就不喜欢洗碗，我妈妈叫我去洗碗的时候啊，我就跟她说，我说孔夫子说的君子远庖厨，所以不去洗碗。对，孔夫子是说过这个话，对不对？我不晓得为什么说这个话啊，所以呢我就不洗碗。后来我妈妈就灵机一动，她说你不是君子，你是小人，洗碗去。没办法，只好去洗碗。结婚以后啊还是不洗碗，这个吃完饭以后呢就跑掉了。后来我偶尔有的时候在厨房里面帮帮我太太啊，特别是我们请客的时候啊，她洗完一个炒完一个菜，我把她的锅子拿过来给她洗一洗，然后她炒第二道菜的时候，我发现她很高兴啊。所以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喜欢洗碗。长话短说，现在我天天洗碗。上帝真是改变我啊！而且我发现洗碗很有成就感，真是感谢主啊！完全改过来了啊！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没有说是洗碗就是背十字架，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小事开始的啊。然后呢？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只相差一岁，他们还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将来啊，他们要有三年的时间呢，他们我要交两个大学的学费，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要重叠三年哈。我们这个当这个大学教授的工资不是很高哈，所以交一个学费还可以，要交两个学费啊就很困难了。所以呢，他们小的时候我就做一些投资啊，买了一些这个 duplex, fourplex, 你知道吗？这些公寓啊， 希望呢将来呢能够涨价啊，能够做一些投资。后来我就发现每到个礼拜六的时候啊，我就很忙，这些公寓的人呢搬出去了，我就要把这个公寓扫一扫啊，然后油漆一下，粉刷一下，对不对？然后再租出去嘛，对。每个礼拜六都被这样的事情都占据了。那个时候已经在80年代的中期的时候，已经开始由这个大陆的访问学者到我们那个田纳西大学来，那他们很需要人家帮忙，他们都没有车子，到了周末的时候很希望人家带他们去买菜，然后很希望到那个农贸市场里面去买这种比较便宜的这种蔬菜哈，对。那么可是呢我就没有时间去，这时候我太太就提醒我了，她说圣经上面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哇，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啊，难道上帝不知道我有两个孩子，只差相差一岁，我们将来要交两个学费吗？啊，我想通了以后，一声令下，卖，把这些所有的 duplex、fourplex 全卖了，其中有一个是我赔本卖掉的啊，卖掉以后无妨一身轻啊，真是感谢主，就可以去做服侍上帝的事情啊，对。好，长话短说，后来我们就搬家搬到匹兹堡，老大先进大学了，进大学他是进的是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啊，虽然要州交这个州外州的学费啊，但是到底是一个公立大学还可以，没有问题。第二年老二要进大学了，他要进 Stanford 大学，斯坦福大学，哇，斯坦福大学死贵啊，真是贵得不得了，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啊，那个时候就要4万多哈，那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哈。那么我这个女儿啊很属灵啊，我女儿就说爸爸，她说就算了，我就放弃斯坦福大学，我就去读 Penn State， 因为我们在宾州的话那个州立大学叫 Penn State， 对不对？这样交大学学费就便宜一点。我说你还没有到最后做决定的时候啊，我们看看上帝怎么开路啊。对，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借钱呢，然后呢这个以后慢慢还哈，对。诶，结果没想到一个礼拜以后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西雅图的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啊打电话来，他说我们很想请你做一个 consultant， 就是说咨询的哈，对。那么但是呢条件是你必须要做 exclusive， 就是专门的独家的，光给他做，不可以做给别人做哈。那么我说做什么事啊，他说现在还不晓得啊，等他知道了以后再告诉你。我说什么条件呢？他说每个月给你$3000，好不好？哟，我说$3000还不晓得要做什么事。然后时间多长？他说3年，好不好？我心里面一想啊，一个月3000，一年就3万6，对不对？几乎一个这个学费了，对不对啊？那么我就是需要3年啊。各位弟兄姐妹，我的女儿能够念 Stanford。他很清楚知道是神预备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位，你眷顾神的工作，神就眷顾你的需要，这是我们不变的真理啊！这个是为什么要学着做门徒，做门徒学着要去做这件事情需要信心的啊！开始做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但是你走上这条路以后会上瘾的哦，因为你看到神的信实啊，看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一些作为，你越走这条路越走越好，越走越有劲。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有两个比喻哈，一个是盖楼的比喻，还有一个打仗的比喻。这个盖楼的比喻啊，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叫烂尾楼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楼房盖了一半没钱了啊，就盖不下去了，叫烂尾楼，对不对啊？在中国这个烂尾楼，这个打仗也是一样啊。如果这个你只有10000兵，结果来的敌人有2万，哇，你是打不过的，那怎么办呢？就早早的跟他这个你勾写一个和谐的条款，对不对啊？那什么意思呢？上帝知道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的这件事情是要付代价的。他不勉强我们去做啊，他认为我们灵命不到的时候呢，不能够不有的时候不能够这样做。做门徒一定要付代价的。主不强迫我们，但他迫切的希望我们这样子做。 为什么道理呢？因为绝对核算，这个绝对核算呢，是要你凭信心的，将来一定你会看到核算的结果啊。那么跟随主美得无比啊。这个腓立比书上有一句话说：“因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保罗说的话啊。对，所以说世上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更重要。你知道这个认识这两个字哈，在原文里面的字根呢、啊，是夫妻之间一种很亲密的关系，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根。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认识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泛泛的头脑上面的认识，乃是你的生命跟我们的耶稣非常的亲密，就像夫妻这种亲密的关系一样，这样的亲密，这种认识是为至宝。最重要的宝贝的无与伦比。而且在路加福音第18章30节这样说，我们如果愿意付代价跟随耶稣基督的话，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来世的永生不用讲了哈，他说你今世你就要得百倍。我曾经有10年的时间在生命期刊，在芝加哥的生命期刊啊，当生命期刊的董事。我们的董事会的主席叫做姓丁啊，丁长老。那么他们夫妻两个人呢，每一年都跑到德国的东部啊，这以前叫东德，两德统一以后叫德东啊，那个地方啊，很多的中国学生在那里。怎么回事呢？两德统一以后，德西的一个省就认领德东的一个省啊，去帮助那个省重建啊。那么有许多的德东的这些大学呢，上学的时候就不要学费，而且他们不光是德国人不要交学费，你如果是外国人来他们那个学校念书的话，也一样不要交学费，哇！而且德东的生活的这个价格比较低，所以就吸引了好多的中国的留学生到那边去读书啊。所以，但是那边却没有教会，连个查经班都没有。所以丁长老他们知道了这个情形以后，他们就夫妻两个人就跑到那边去啊，去帮助这些学生们。对，听说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夫妻两个人60几岁的老头子老太婆打个地铺啊，睡在地上睡了一个月啊，就这样子爱他们，爱这些孩子们。有一次生命期刊开这个中国福音大会，有几位德东的这些学生呢也来参加了，就跟丁长老在那里讲话哈。那么我就跑过去，我就问这个丁长老，我说这些孩子们叫你什么？他说他们叫我丁霸。我说是不是霸道的霸？我们丁长老讲到会骂人的啊，很厉害 啊。对，他说不是，他说是爸爸的爸。我心里非常感动，因为我们丁长老夫妇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现在呢，不但在德国有许多这些孩子们已经毕业了以后回到中国或到美国到各个地方去，全世界各地上百的孩子们叫他爸爸妈妈，这不是今世就得百倍吗？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愿意摆上的话，绝对合算，上帝要百倍的回报你，而且不要等到来世，今世就回报你。条件第三，经文说这样，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哇，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银行的存款，全部要撇下来，才能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把它这个叫做最终极的要求啊，比寻道还难呢、啊。寻道就寻道一次嘛，对不对？这个是你一辈子的，你赚的钱，你的车子，银行的存款，不断的全部都要奉献出来，都要交给神。哇，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啊？什么是要撇下一切所有呢？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叫舍己啊，舍己跟随主啊，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一种所有权的转移啊。你那个房子不再属于你，你那个车子也不属于你，银行的存款也不属于你，都归耶稣，都是耶稣的啊。 所以你是转移的，把你的所有权已经转移给上帝了。
对。
但是呢，上帝却把这个房子的使用权、这个车子的使用权以及这些存款的使用权仍然交给你，所以你可以使用这个财产，但是你是以管家的身份来使用的，你将来要交账的，懂吗？你从主人的身份变成管家，在新约圣经里面这种管家的观念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啊！今天没有时间一一的去查经了啊，以后周牧师会告诉你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不过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东西的管家，我们不拥有这些东西的，真正的所有的权是上帝的。所以这种观念呢，管家的观念改变了我们用很多很多东西的一个观念啊。首先我们教会所熟悉的什么叫做十一奉献，这个很多的教会啊，这个传奉献带传完了以后，就有一个人在上面祷告，祷告的时候都说啊，谢谢主啊，现在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呢，不敢讲十分之一哦，啊，这教会里面做十一奉献的人很少很少啊，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怎么样哈，一般的教会是很少人十一奉献的，对，然后呢，把这个一小部分啊奉献给你啊，然后呢，做圣工哈，等等等等，其实这个祷告是错误的，真正正确的祷告是什么？主啊，这些东西全是你的。我所有的金钱，我所有的财产全是你的，但是谢谢你，你把 90% 还给我，然后让我做管家，懂吗？所以十一奉献这个观念是错误，应该是什么？十九管家。十一奉献它的基本的这个假设是这钱都是我的，然后我把十分之一奉献出来，懂吗？这是错误的观念。真正好的观念，正确的观念是全是你的，我只是 keep 90%， 你懂吗？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哈，这个钱不是我的，虽然 90% 我有使用权，但我将来要交账的，我要怎么样用这个钱？每一分每一块钱将来都要跟上帝报告的啊，我们的时间也是一样，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的，我们要慎于使用。讲到这个钱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了啊，我们所有的钱所有的财产全是上帝啊，那么所以我们的奉献啊远远超过10%啊，那么而且你知道这剩下的钱啊，因为不是我们的，对不对？所以看到在神的国度里面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奉献出去。而且因为神不是我，钱不是我们的，所以奉献比较容易哈，对不对？因为奉献是别人的钱嘛，对不对？你奉献你自己的钱就舍不得，对不对？但你一旦知道这个钱不是你的，那很大方了，就奉献出去了。感谢主，主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过，从来没有啊，真是感谢主。然后呢，时间还有我们的事业，等一下我第二堂要讲到我们的事业啊，我们的事业也是为主做的，所以我们的所谓叫做门徒的一个生活，门徒的生活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全是上帝的，这个叫做门徒，所以将来要交账的啊。好，所以这个管家的责任呢，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耶稣基督用的比喻，这个家主人要出去，所以呢就叫了三个仆人来，第一个仆人呢给他5000两银子，要他去做买卖做生意啊，结果回来的时候呢，他说我又赚了5000两，这个时候家主人就跟他说，主人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第二个仆人是给了他2000两银子，他去做买卖只赚了2000两，比第一个差啊，第一个赚了5000两，第二个是赚了2000两，但是主人给他的嘉奖跟这个赚5000两银子的一模一样，一个字也不差啊。倒是那个给1000两银子的，他不但没有去做买卖，他把这一千两银子埋在地底下，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你看 你给我的一千两银子啊，我现在如数的还给你。被主人臭骂一顿，他说你最少要怎么样，也应该把这一千两银子摆到银行里面生点利息嘛，对不对？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我们的上帝那里得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你的才干，可能是你的智慧，可能是你的学识，可能是你的金钱。记住啊，没有一分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全都是上帝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尽一个管家中心的责任，将来要向神交账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神的面前说，哎呀，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这个就是非常值得了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巴不得有这样的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讲到施慰的盐。我们今天的盐呢，都是已经再结晶的盐哈，所以你摆到水里面去就融掉了，就看不见了，对不对？但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盐呢是一块石头，你摆在一个水里面，煮煮煮，里面的那个盐味就融化了啊。融完了以后呢，那个石头还在，懂意思吗？但你再煮也煮不出味道出来了，那个叫做施慰的盐，懂吗？所谓施慰的盐，就是说已经再煮已经没有盐味了，但是看起来还像盐。所以呢，一个不撇下一切而跟随主的人呢，就像施慰的盐，没有半点用处，看起来像盐，其实不是盐的。我希望我们罗沃教会里面没有一个这样的，看起来像是门徒的，其实不是门徒。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警告，这种施慰的盐，看起来像门徒的，不是门徒的这种人，要怎么样？要一点用处都没有，丢在田里，堆在粪里都没有用，只好把它丢在外面，半点用处都没有。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段圣经啊，上帝所用的这个语气是非常严厉的。我以前我都不敢用这段圣经讲道啊，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没办法做到，我不像一个门徒啊，我自己也像一个施慰的盐啊。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步一步的学习怎么样做上帝的门徒啊，然后越走这条路越走越好，越走越清醒啊，等一下再说。所以希望我们罗沃教会里面每一个门徒都是真正的门徒，不是假门徒。那么最后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熟悉的一个叫做沙滩上面的脚印啊，这是一个美国基督徒，是一位姐妹，她写的一首诗歌。她说啊，我们一生啊，回顾我们这一生呢，就好像走在沙滩上面留下一双脚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因为我们有主跟我们同在，沙滩上面的脚印不是一双，是两双啊。但是他回头一看，呀，在有一段人生当中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沙滩上面的脚印剩下一双，不是两双。他再一想，哎呀，那段时间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又生病又失业，哎呀，他就跟主讲，他说主啊，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离我而去呢？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听到主对他说话，他说，孩子啊，你信主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你，我永远不离开你，永不撇弃你。他说你在最需要的时候啊，是我抱着你走过去的，沙滩上面的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哎呀，你知道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哦，我就知道有人听了这个故事就信耶稣了。但是非常抱歉，听得很舒服，但是不完全合乎圣经。我这里必须说啊，不是完全不合乎圣经，是不完全合乎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经在告诉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是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对不对？没有说什么时间是让耶稣抱着你过去的，耶稣在你紧要关头他会抱你过去，是没有错。但是你大部分的时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耶稣。两双脚印，前面那双应该是耶稣的，后面是我们的，我们跟着他。不错，是两双脚印啊。而且我发现呢， 后面的脚印比较深，因为你背着十字架啊，好重啊。对，但是后来又发现呢，后面的脚印那个越来越浅啊，十字架还在那里，可是就不动了。越背越轻省，越背越有喜乐，很奇妙啊。因为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愿不愿意试试看？你觉得你还没有真正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今天我希望你在教会里面决志跟主讲说，主啊，你让我试试看，我可能有退后有跌倒的时候，但让我试试看啊，学习做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不再是一个失位的盐。所以要高高兴兴的做门徒啊，以至于世人说，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原文里面好处的意思就是 my desire， 就是我想要的东西不在你以外。你知道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了。以前啊，我们想要的东西大概都是在上帝允许之外的东西，都是上帝不喜悦的东西啊。但是你学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你价值观改变，你想要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是在耶稣里面的，在主里面的。这个孔夫子说，他到了70岁以后啊，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懂吗？对不对？一回事啊。你跟着耶稣基督做门徒做了很多年以后，你随心所欲，随便你要想要什么东西，每一样事情都不在主之外。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情景啊。然后呢，保罗也说我们可以以神为乐，就是说上帝成为我们的乐趣。以前呢，都是花天酒地啊，就是别的东西是我们的乐趣，现在不一样，我们的乐趣就是神自己啊。所以我们可以高高兴兴的来做个门徒。你愿意跟随耶稣做门徒吗？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喂饱我们。我知道今天的信息可能对某些基督徒来讲是比较重的，但这的确是在记录在圣经里面，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他赐给我们有能力去做一个真正的不折不扣的门徒。主，我们就大大的在你面前来祈求，希望罗沃教会能够成为一个门徒的教会，不是失位的盐，是真正的盐，在麻州这个地方成为一盏明灯，成为真正的耶稣基督在这里的光，在这里的盐。主，我们就祈求你来祝福保守看顾。我也奉主的名啊，你如果今天有感动，你愿意试试看啊，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知道我们有退后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但我今天只要求你有这么一个心啊，你愿意来试试看的话，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好吗？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试试看啊？愿意试试看。肯定会有困难的啊，肯定会有退后的时候，肯定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你如果愿意试试看，神看你的心啊，神不是看你的结果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好吗？还有没有哪一位啊，你愿意站起来，你现在可以站起来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愿意试试看，我知道我可能会退后，我可能会跌倒，但是我靠你的恩典，我愿意试试看啊。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站起来好吗？啊，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见罗沃教会有这么许多的弟兄姐妹们愿意站在你的面前，愿意试试看，靠着你的恩典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愿意把你摆在他们的第一位，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你，愿意把他们自己的一切都撇下来来跟随你。他们不再是他们自己的财产的主人，乃是作为管家。主啊，我们就求你来纪念我们这些站在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这些人都是你所宝贵的。主啊，我们求你 来保守看顾他们，带领他们走前面这个门徒的道路。求主保守看顾纪念，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请坐。
我们非常谢谢黄立夫教授今天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也非常感谢他风尘仆仆从上个星期他还有在中国的沈阳带领一个